大家好，我是 Writer 小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金周刊令下属闻风丧胆的坏总监，欢迎坏总监。
嗨，大家好，我是 Y。
今天荣幸邀请到我们曾经的战友，行销的老手，专精于纸媒与数位平台的整合，现在在金周刊担任总监的职务。
副总监
哦，副总监。介绍一下你目前在金周刊做的是什么。
我现在是在金周刊这个财经媒体里面负责做理财教育的，我们做金周学堂。
OK， 感谢这集由金周刊赞助播出。因为 Y 是我们的前同事，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就敞开了门，
只是有一点酒精比较可以放松啊、
哦。对对对。首先先邀请来宾用三个 hashtag 来介绍你自己。
好奇，非常 open mind， 不按规矩。
其实我也害怕我们今天的采访可能十分钟就直接聊完了。我觉得我们从过去认识到现在，我发现坏是一个做事风格非常精简，非常单刀直入，也不拖泥带水，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人。那我觉得我们过去到现在对对方好像都是有一点点的保留，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我没有。
你觉得你没有？
但是你这么说，我就可以确定你一定有。
因为我觉得我们算是在工作上可以很快速的理解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我们会知道对方的目的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协助让对方可以快速的得到这样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点看对方看得太清楚，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是隐瞒对方一点点的保留，怕对方太赤裸的看透我们的生活。
好吧，
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那你的那一部分保留是什么？
就是
现在我们都喝了酒了。
就是我可能我觉得就是当初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想的没那么周到啊，或者是觉得没那么厉害，就是会一直希望把自己不足的地方给隐藏掉。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坏经理，那个时候还是坏经理。
OK， 就是应该说你的保留其实是因为我而让你这样子的。
对，
就我给你的压力让你变这样。
对，没错。
嗯 ，OK， 那难怪我很做自己。
回想起来，求学的各个阶段，我们总是会有遇到几个超妈级的死党，在职场上也有遇到比较契合、合作无间的同事。仔细分析，这些人好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点。你觉得在职场上有哪些共同的点是特别吸引你的吗？
我觉得职场，撇除职场来说好，我觉得在人生里面，跟我特别容易。聊得来的第一个一定他们的特质好，刚刚好都是老大。
好、哦、谢谢。
然后再来是他们都非常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有独立的想法，谢谢。
你没有吗？我以为你有啊。
哦、我有啊，我的谢谢的意思是说刚好就是在说我这样子。
但是你不是老大啊。我是不是太直接？
我在这里算老大吧。
是是是是是 ，OK OK， 是是是，没有错。所以我比较，我可能喜欢那种比较有冲劲的，因为我觉得老大比较不守规矩，老大比较会去冲撞这个体制。
理解。因为其实我认识的话，就是除了刚刚讲的一针见血嘛，然后其实可以快速的理解对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掐死对方的感觉。但是因为对方非常的直接跟达成目的性就是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
嗯，好，谢谢。
因为我知道跟他共事他一定会把目的给执行好，这一点跟我比较像，就是会为了成果牺牲他人。如果来呼应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 LINE 那个新闻也会一直跳出来，就哎，你现在的 MBTI 是什么？然后 IG 上面大家也都会互相分享我自己的 MBTI 是什么。那你的是
ENTP。
ENTP 不要乱讲 ENT 啊、哦、，ENTP 是你的。哎，那跟我的很像哎，我的是 ENFP。
你有误会，以为我抽你的吗？
对对，我刚刚想说你为什么要讲我的？榜纲明明不是这样写的。哎，
我们没想到我们居然只差一个。
对，难怪我们这么喜欢互相折磨对方。很开心，
很想翻白眼。
折磨到现在还不够，还邀请来节目上互相折磨。
这样子说起来感觉有一种受虐的感觉。
我想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MBTI 的就是过程，它其实是有四个英文字母，那每一个英文字母就是二分法，所以总共有16种不同性格的人格。对，那它分别可能会代表他是可能演说家，或者是这不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请 ChatGPT 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
您好，这里是人生234 ChatGPT。 有关于 Y 的人格特质 ENTP， 他是属于辩论家， 人格特质聪明，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挑战，适合的职业有重视知识、思维和洞察力的工作，像是律师、心理学家、系统分析师、科学家等。而至于小张 ENFP， 他是属于优胜者的人格特质，特质有渴望情感交流、有创意、善沟通，适合的职业交际高手，适合能与人接触的工作，如服务业、媒体、 NGO 等。谢谢大家。
我刚刚听完了 ChatGPT， 我有一种感觉，明明我们就差一个，
对，
但是听起来完全不同类型。
真的吗？
你觉得那个善于跟人交流的人跟科学家会可以好好交流吗？
我们只有差的一个，就是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面对做决定的习惯，我是用情感在做决定，但是你是用理性的思考在做决定。所以科学家用理性的思考在做决定，但是科学家在理性思考的时候，前面也是会放着一包乖乖。
哎、欸，我问一下，这个测验你在做的时候，你都会勾比较偏中间的，还是你会勾很极端的？
我会偏中间跟极端之间。
所以如果还有五分，你是选四分比较多这样？
对，除非我今天很确定，就是我就是喜欢用情感在表达，那我就会选择五。
OK， 好，因为我有蛮多项目都是偏，我都会想说给他一个很极端的答案好
了。嗯，
那你觉得这个有像你吗？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蛮像我的。你觉得有像你吗？
比我想象的像。我以前不敢认知自己是辩论家，我觉得我蛮
爱
好和平，不太爱辩论啊。我怎么看到前面的人有在偷笑？
那今天听完 ChatGPT 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有符合辩论家这样的特质？
我觉得用辩论家这个词有一点太，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太过聪明或犀利或 negative 的状态。但是他扣除掉这个帽子，我觉得他的描述是正确的。
那所以你觉得 MBTI 是准的吗？它是可以被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吗？
竟然我不敢说它准不准，但是在我身上我觉得是 match 的。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用，所以我相信它应该有某种可参考性。
我觉得其实 MBTI 它其实，因为我有大概去了解一下过去，它其实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做的这些充其量只是算是心理游戏，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后面的人，然后把它简化的方式让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去测出，但是你有可能每一次测的时候都不同，因为我可能当下的时间、时空背景，然后可能当天的心情测出来，你有可能测出的是你现在的自己，你也可能测出是你想要成为的自己。
所以你的答案是你现在还是你想要？
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我现在的自己。对，身为一个大主管，你有曾经在面试的时候去使用过 MBTI 来测试你的员工吗？
我从来没有，但是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地方这么合理，可以这么赤裸裸的去看一个人的性格。因为一般我知道的是他们可能会用比较含蓄的方式知道，不会在你入职的时候，要么他就会在你 interview 之前就让你做了。
哦，像你自己本身，你就是录取完之后，你会再让员工去这样子做吗？
不会，基本上大家都会有防备心。如果我的老板拿这个给我做，我一定不会好好做。
OK， 就是你觉得他们会希望成为自己想要的自己的方式去做这样的 MBTI 测验？
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其实老板对员我觉得应该是公司文化。如果那个公司有很多人都在测，大家很公开，因为类似这样的测验其实很多，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你这个部门特别拿出来测，你的员工应该会有防备心。
会有防备心，可能就会开始伪造。我可能知道你想要什么类型，然后我就故意把这个方向往带那个方向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就是你想要的人，但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主管，如果你的 team member 并没有几百个人，你要直接管辖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可以透过观察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人格特质，不需要透过这种数量化的测验。
理解。那我想问这里资深大前辈，我们的坏经理，不是，我们的坏副总，不是，坏总监。就是你觉得在一个好的团队是需要哪些性格的人来组织你这个团队？
其实我觉得不是需要什么样性格的人才比较好，因为但是有一个前提点是一定不要找太多跟你自己个性很像的人。因为组织里面它是需要有人互相配搭的。比如说我自己是可能很冲动的人，那我的 team member 就要有很细心的人。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可能会 可能做事很果断的人，那我要找的人他就是谨慎的人。
嗯，
所以他们的互相配搭性很重要。
嗯，
那我在我通常在挑我的 team member 的时候，我比较会在意的是他在的这个职务他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
嗯， 嗯，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personality 的需求，也许等他一两年后或者是半年后，他手上的专案变了，其实这个需求可能也不符合。
对，
那这个时候我比较 prefer 是让人到他可以做他合适的地方去。
嗯 嗯， 嗯，
我比较不是那种会希望把人教育成我想要的样子的人。
OK， 所以你觉得人可以由他原本的性格适才适所的去放在他合适的位置上，
是对大家对他最省力，对公司也省力的。
但一开始不会觉得很痛苦吗？就是因为我今天如果选了一个人，我就是一个可能比较没那么细心的，然后我今天找一个很细心，他很痛苦。欸，
我也很痛苦啊。其实他一天到晚挑剔我的时候，我也是蛮痛苦
哦。Oh, okay.
但是我会用正向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会告诉他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而我需要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你要做好这个把关的工作。如果我对你怎么样，请你就是不要太介意。
你会开诚布公的跟他说，你就是这种人，但是你就是我需要的另外一种互补的人。
对，我会告诉
你真的会这样跟他讲？
我会这样跟他说啊。
那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就是他们离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主管跟他们
很不一样。这么快就到离职了。
毕竟我到那个 team 也有几年了。嗯
嗯，所以你说离职的原因是
可能是比如说公司组织里面的比如说薪水啦或者期望值，他人生的需要成长的阶段已经不符合了。那我当然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组织可以去量身定做一个为那个人他需要的状态的人生阶段给他一个工作。
嗯，
可是通常那个组织要够大才有那么多缺给不同人生阶段的人。
理解。所以其实像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刚刚也有聊到，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自己需要想要的到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你像你在组织里面，你是会直接跟就是员工或者是跟你的下属去聊，就是说诶，我觉得在你的人生这个阶段中什么东西是适合你的。
我不会告诉他什么是适合他的，因为那是我说了算。
嗯，
我会去观察我觉得他自己最在意什么，
嗯，
或他自己觉得他最想要往哪个方向去，我会去问他观察他，所以我会依据他的状况为他调配他的任务。
理解。所以你在跟每一个员工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是会愿意跟你侃侃而谈的？
我觉得不一定。欸，
嗯，
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侃侃而谈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啊。
哦，
因为他只要透露一点点资讯对我来说就够了。
理解。
所以回到这个 MBTI 的测验，
嗯嗯，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测验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来互补你的角色。
是，
那我觉得是可以拿来当做参考的。
嗯，
只是不一定要局限在这种啦。
理解。就是可以参考的工具其实有非常多。
嗯，
然后它就是符合让你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彼此知道目前的状态这样子。
而且像这样子的测验，我觉得它更有价值的地方是它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子的特质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
嗯，
所以你需要什么。
是
重点其实不是只有自己的特点跟缺点而已。
嗯嗯，
而是你到底需要什么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一个人自己做得很大。
嗯 嗯， 嗯，
那也不可能一个人自己走很远。但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团队的话，那我们就会需要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特质的人。
嗯，
你会欣然而然的接受，而不是说这个人怎么跟我很不一样，有那种改牛的感觉。
嗯嗯，那你会建议就是说我当我了解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之后，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吗？就是我要怎么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我其实刚好我就是组织里面想要的人，所以我就这样子带留下来，还是觉得说其实组织里面更就是你会建议大家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的组织是可以为你而弹性调整的，你可以尝试在你那个熟悉的组织里面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嗯，
那但是如果你的组织其实比较没有这个空间，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你不是有那么多控制权的人，我觉得你就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地方是对你最好的。
嗯，
其实对公司也好，就是我同事他们就到了自己的阶段需要离开的时候，我都觉得对他对我们都好，虽然那个过程我很痛苦。
理解。其实我这样听起来，我其实有一点点小感动，跟有一点点鸡皮疙瘩的。就是对于你这个就是坏副总来讲，坏总监来讲，你是会愿意就是员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你愿意放手让他去适合更适合他这个时期阶段的方向而放手他的。
一定会的啊，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不放手这样。
嗯，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对自己来讲，因为就像你说的，今天你放手之后，你会很痛苦。
对。 你会有很，我其实常常处于那个一个很大的，就是大家离开就是交接的过程很痛苦。嗯、但我觉得我比如说我有一年我的 team member 刚好来了一个很年轻很有，我觉得他很有 talent， 可是我把他放错位置了。嗯、他是我把他放的那个位置是他自己努力想去的地方，但不是一个他真正适合的地方。所以他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教了很多遍，然后他很辛苦，我也很辛苦。后来我就跟他说，你真的还要往这个方向吗？比如说你要往文案方向吗？他说他很犹豫。我说其实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你不一定要做这个方向，因为你有你的 talent， 你的 talent 是很会服务别人，你很会跟别人沟通，你很会 organize 组织内部的那种关系，所以你可以帮我把很多的内部的东西 link 好，你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当下没有给他做 MBTI 测验？
没有那个机会，通常也没有这个时间。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我就他那时候说这样子，我不就缺了一个我需要的人吗？我说对，但是那不关你的事。就是我那个当下，我是很快、很急又很快，我讲了这个，但是那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事。我不知道对他来说，那是不是一种伤害，还是那是一种释放？
理解，我相信，我不知道在这样有没有跟我就是一样会起鸡皮疙瘩人，因为这样的主管我觉得是少之又少哦。大部分的主管都是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希望怎么样让我的组织团队最好，所以当今天人变动越少就越好，所以今天当他有可能变动的时候，我知道他是心理不平衡，但是钱可以让他平衡，我就钱让他平衡，那或者是钱不能让他平衡，他心理不平衡，我就想办法让他的职位去调动，但是一样在原本的位置帮我把那个岗位固守好。所以当我，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你把他升上去，他其实根本没有办法，你只是留住了他，但是他的能力不符合、所以你其实也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效能。
是，可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处在变动的痛苦之中。
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你是不是一个会对于分手比较纠结的人？
对，我
我是不是太犀利了？
你的结论是这样吗？不是吧？
没有，因为你对你的 team member 或者是对你组织里面对于你周围人的调整，你可能会比较你会想要控制他，或者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对大家的离开变得会纠结。
因为我在 MBTI 里面思考的这一个阶段，我是用情感在思考的。我在做决定的习惯，我是用情感而不是用思考判断来做，这是我们两个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 MBTI 的第三个英文字母，你是 T， 我是 F。
对，所以我是一个比较理性，我觉得如果没有效率或者是现在不适合，不表示未来不适合，那我会觉得让他出去。
就是兄弟爬山不必同座山，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再会合也不急。
对啊，对，不急，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
过程你还是很纠结放不掉。
对，过程我还是很纠结，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很痛苦啊。
好，那我问你，比如说你这样子的特质，你会觉得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在你周围帮助你？
就是就像你说的，跟我互补，但是也可以同时理解到我今天所思考的事情，而且我甚至会觉得说我在思考什么的时候，我会让他知其所以然，让他跟着我一起成长。当然他今天成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我知道 那一天一定会来临，但是我还是会很勇敢的带着他一起去成长，而且快速的成长。
这个部分我蛮想的，就是我知道他终究会离开，但是我还是会不会吝啬教你。
对，可是我可能我跟你不一样的是，你觉得已经到达山顶了，但是我会告诉你没有，我前面还有更高的山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上去？
好，这真的是差别，因为我会觉得说不定你喜欢游泳啊，你为什么要爬山啊？
就那你觉得就是坏，因为你今天已经是一个坏总监了，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的主管吗？
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主管。
不认为的意思是你在成为好主管的道路上，还是你觉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好？
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是一个认知，然后在on the way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确定。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觉得。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可以理解你的员工，就主管其实有分很多等级，可以理解你的员工不是个好主管，你是一个好 coach， 好的教练。你可以理解他，然后用他需要的方法，但是主管需要给你什么？主管需要给你明确的目标，需要帮你赚钱，这才是主管应该要做的，他需要给你人生的成就感。而这一些是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 team member 的，但在这个 right now 我不确定 我的组织在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有没有足够的空间为他们争取？也许我的组织它会那样成长，但是中间的人会一直换。
嗯，
那一直换的过程中，我不确定对公司来说我这样算个好主管吗？或者对我 team member 来说我算是个好主管吗？我觉得差强人意的只能说我可能是一个理解他们的，我曾经比较理解他们的一个主管而已。
嗯，
或者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没那么自私的一个主管。
你怎么可以这么侃侃而谈啊？你这样某种程度上是在我听了我都觉得好难过。你怎么可以这么侃侃而谈、啊、
你是说对于他们的离开会很哀伤吗？
不是，是对于你自己的诠释。
哦，你就这么可以这么坦白？
对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保留。
因为你这样充其量就是你觉得你只是一个 coach 而已。
嗯，我觉得我还不到那个好的 label， 那是我的目标。
但我觉得可能是每一个员工所要求的不一样，你觉得他们希望的是有更好的薪水或更好的发展，可是其实最好的经验就也可能是他们所想要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你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主管，至少就我看到而言，我觉得你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主管，甚至是我的 member 也曾经有想要跳去你那里。他跟我说他也可以去试试看。
OK， 我跟你说，那是我觉得对于没有来过的人，我是非常 appreciate 他们愿意 join。
嗯，
可是我通常我自己我有很多表兄弟姐妹，但是我都不敢让他们跟我同一个公司上班。
嗯，
因为跟我上班是非常高压的状态。
嗯，
也许你的 team member 在对面有看过一点点，但是没有感受那么深刻。
没有，他可能觉得我给他们太放松，他们需要一点高压。
他们如果想要追求成长，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好地方。
Okay， 所以我可以就是跟他们说，可能两个月的实习营这样子。
No， 那至少要一年
啊，真的吗？
一年才足够训练一个人。
OK，
对，就是两个月就是一个实习，实习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事情。当你做决定的那个当下，你不一定可以做对。
嗯，
但是你如果经过那一年，你经过那些痛苦，经过那些挣扎，你经过那个选择。然后压力，那他是真的。
OK， 那你有遇过什么比较好的主管？你觉得他有带给你一些不错的感受或启发？
嗯，我有两个蛮重要的主管，
嗯，
都让我觉得对我人生是蛮有，就是蛮有影响的。第一个主管他算是我的贵人，那这个贵人呢，他第一个是他的管理方式刚好很适合我，
嗯，
他不太管我。然后他很放权，所以他让我做我可以做的事情，然后让我有比较大的决定权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比较好发挥的状态。他也让我去 try 一个我从来没有 try 过的很多的 project， 那些 project 对我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人生经验。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在30岁不到的时候，你有机会经过哪一些专案，那些专案它带给你的视野跟带给你内部的 connecting， 可能让我可以成为公司里面大家都认得的一个人。
嗯，
我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我的个性比较暴躁，
嗯，
然后
我认同，
然后因为他比较放权嘛，所以他就让我做大部分事。那，嗯，我们要做官网的改版，有很多的客服的问题，那我为了要第一线理解所有的客服，所以我就跟客服说，把所有的电话都接上来，如果要问官网的，你不会报名，不会注册，不会干嘛，都接上来。好，所以我就常常在接很多客服电话的过程中，我就想说，天哪，我们的官网怎么设计成这样？
嗯，
所以我就很能够了解他们。当客户问我说，厂商问我说哪个东西要改的时候，我的优先权非常明确。
嗯，
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很打扰他们的，很不合理的。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遇到不理性的客户，
嗯，
他打来跟我大小声，我当然就越来越高亢的跟他大小声，小姐，请你搞清楚啊，你冷静听我说可以吗？我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亢，
嗯，
然后呢，那个对方也非常生气，然后我真的是讲电话讲到我气都快要站起来的状态，然后非常生气，我后来讲完了以后我挂掉。
嗯，
然后挂掉以后，我老板就
在打电话骂他。
没有，我挂掉，我老板就坐到旁边，我就是坐在我老板旁边，然后这样对客户大小声。
嗯嗯嗯，
然后我挂掉之后，我老板就他并没有责怪我，
嗯，
他就问我说那个客户是谁，然后他就打电话去道歉。
真的吗？
等于说他帮我做那个收尾的动作，我记得那是个快中午吧，所以他帮我打电话去道歉之后呢，
他就在你面前然后打电话去道歉，嗯，让你看着他是怎么帮你收拾
对
刚刚的残局，
是帮我把挽回这个公司的品牌信誉吗？对，然后我去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很 就是气愤，还是很气愤。但是我就在思考，我这样子让我的老板为我去道歉，然后我未来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应该放在一个对的位置？我到底应不应该接这些电话？所以我回头来，我就下午回到公司，我就打电话给客服说，我发觉这个是需要专业的，好像不是我可以随便捞过界做这个事情，我非常容易情绪暴躁。我跟客服说，如果以后有这样子的问题，拜托帮我先接，然后他们的问题 pass 给我，我把答案告诉你，你帮我回答。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理解到你自己的极限，再来是你需要跟谁配搭，然后再来是你要是认清自己，然后让别人去帮你做那件事情。然后我老板他就在他的脸书上，隔天还是一两天后，他就发了一篇文，就说他的一个 team member 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打电话就跟客服说，他觉得这个 team member 他看见了他的成长。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哇，就是他用这个方式的表达让我理解说，哦，他是理解我的，他是愿意 cover 我的。然后所以我是非常感激他的，不管就是后来我们的工作阶段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一起换过不同的公司什么，然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工作的状态，但是我会非常感谢那个 moment， 哦，那个应该说那个期间不是一个 moment 而已，他给我的那个空间，他给我的那个信任。
是，所以你现在还有在跟这个主管联系吗？
当然有，
还有在联系。
应该是说后来我们发包很多案子，我都发包给他。他几乎是我最强大的外援，就是说第一个他曾经是我的主管，然后我们外包给他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互相 cover， 我发现他 cover 不了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帮他。但是他发现我已经超过我的任务已经超载，就算这个东西是三不管地带，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帮我 cover 一些。他就说我不只是帮你，他也帮谁。对，我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来做中间有些三不管地带的事。
理解，我相信这对你的启发来讲真的是很大，我听到我也都觉得有点感动。那这里你要不要再跟这位主管，如果他今天有听到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你可以表达一下你的感谢之意？还是不好讲名字。
当然不好讲名字，因为这个就是太大家都很容易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人，这样子
大家都会知道。但是如果他听到，我想跟他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在那个阶段里面是有他的，就是他让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成长，非常谢谢。
好，我没有会升职，但是讲到这里，那我觉得我也要表达一下，我就是我的倾慕之意。讲到我们的小帮手要来递卫生纸，我必须讲，就是我之所以觉得华仪是我做 podcast 的我一直很想要采访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之所以又不敢就是很轻易或很贸然的采访，虽然这次还是有点贸然跟轻易，就是因为我觉得华仪某种程度上在对我来讲在公司职场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启发。之所以会这样，是在我进入品牌行销之前，我是没有遇过在职场上有同事是可以如此的理解以及带着你知道就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帮你理清现在的思路，甚至是我们可以下一步怎么去攻击，怎么去执行。我告诉你，我那时候是真的很认真的去跟我其他的伙伴，包含我们的赵同学，我就跟他说我其实从来没有在职场上觉得有伙伴是可以一起奋斗一起成长的人，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很意外很意外。因为我以前在不同产业去当主管的时候，我充其量就只是就像你说的是一个教练而已。对，那对，所以我今天还是既然这样子，我也是想表达一下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话就是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工作职场。
这是不是工作职场真心话大告白？
是啊是啊，因为都已经喝了酒了，怎么可以不告白呢？
那你是逼我跟我的前主管告白的？
对，但是我们也是互相相逼，逼了我们的前主管生气气嘛，对不对？
我得澄清一下，我们没有逼他生气。
其实如果真的
我们其实是很努力的希望他不要生气。
如果要澄清大会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管对我们来有一些误解，觉得我们在私底下对他就是窃窃私语，然后批评他的不是。但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啊，我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为我的主管所打拼，说去打造他想要的那一切，那一个世界，那一个画面。我觉得我是真的用尽了就是我很多很多的力气。我相信我们那时候也是就每天加班到很晚，晚上10点11点就是家常便饭，可能我有时候6点7点我就先去 意思买个东西回来，就说：“哎、欸，欢迎来吃个宵夜。”然后我们就之后再继续一起。嗯、
好，这是那个
澄清大会，
对对，革命过程。
我们好像有点偏题了，
对，
对不对？
我们的下一个，
我已经不知道偏题在哪里了。
我觉得制作人都要放弃你了。
你有遇过比较没那么心仪的主管，他又给你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启发是很大的。嗯，就应该是说那是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主管。
嗯嗯，
那他这个让我印象深刻是，你知道人生你没有踩到铁板，你是不知道那是有铁板的。
嗯， 嗯，
所以我以前的老板因为都对我蛮好的，蛮信任我的，所以我很少遇过有老板，老板如果不信任你会是什么状态，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嗯， 嗯，
那个过程中，从老板对你很信任到老板对你非常不信任，那是一个蛮大的转折。如果老板一开始就不信任你，你可能还没有觉得什么，但是有经过那个转折的时候，我发觉哦，原来我做了很多事情是踩到别人的线的。我以为没什么，但是其实这踩到别人的线，
是
踩到别人的线以至于别人会暴躁，那也是理所当然。嗯，在没有这个事情出现之前，我都觉得我的鲁莽，或者应该说你太快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鲁莽，那这样子是没有什么的，可以理解的啊，就事论事啊，或者是这是需要效率的。但是当我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深刻的觉得，哦，什么叫做关系更重要，关系比事情更重要。
嗯， 嗯， 嗯，
在我没有遇到这个人之前，我从来没有办法体会，我永远都会觉得事情是最重要的。你事情没有完，没有做完，你该买的票没有买到，你该上线的事情没有上线，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吗？你老板真的没事吗？我现在回头看发现还真的没事。
嗯，
一般飞机没做到会怎么样，或者是官网就 delay 了会怎么样，或者是 OK 这个合约就签毁了又怎么样。
嗯，
如果你们有好的关系后面才有那个可能，那在我没遇到这个老板之前，我还真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件事。
理解，所以其实总监不是一触即成，都是经过非常多起起伏伏的大浪。我觉得那真的对你来讲是大浪，因为我其实在旁一开始是看得很清楚，后来我也被卷进浪里。确实就是你说的，原本从很信任，所有事情都是哦以坏为主，对，到后面就是我才说了算，坏什么都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而且这是公开，他是特别刻意这样说，只要是我说的都特别的不可被信任。
对，
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就是那是一个就工作来说，只要公司他不能够违法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老板他对你的，在我们那个文化里面，他对你的影响是有限的。
嗯，
那那个影响对我来说刚好是一个，你知道，因为公司的组织文化给你一个 backup， 就是你后面退是有墙的，
是，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你在那摩擦来摩擦去都没有关系，
都还是在这个墙上，
你都还是在这个墙内，
只是黏在墙上，
你可能黏在墙内被推上推下，然后被磨得皮开肉绽。
嗯，
但是你都还是在墙内。
嗯，
那这个过程你才会有办法长家结家，你才有办法长出新的智慧。在没有那件事情之前，其实我都不太需要去思考怎么跟人好好相处，我觉得相处这个事情不就顺其自然吗？
嗯，所以其实这件事对你的启发可能更胜于那些对你很，就是你很注重的主管。
对，他对我的启发确实是远胜过那些主管。
嗯，
就是给你机会给你舞台的那些人。
嗯，
对，但我觉得如果可以选，这种事情不要太多了，
还是不要太多。欸，其实这个真的是在职场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把事情做好为第一顺位，在做好事情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判别，我在做好，我在抵达这个目的地的过程会不会去踩到谁，会不会去撞到谁，甚至是会让谁不开心，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办法承担的。如果今天是自己的主管，可能真的是承担不了。
嗯，真的是。但是我就回过头来，因为你比较感性，然后我通常会比较以，如果以大原则来说，什么东西是公司的底线，我觉得我只要没有踩到公司的底线，老板的这个过程
你都愿意踩踩看，然后边踩边看，就是老板会不会翻脸。我告诉你，这一定是我们 MPDI 第三个英文字母，在做决定的习惯，你是用思考型，我是用情感型，所以我真的会用情感去思考，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别人会不会什么感受吗？
对，
我没有那么在意他们什么感受，我只是在意大家想要的这个结果，真的我们这样做正往这个结果去吗？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共同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我们都是希望这个事件这个作品是好的，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只是你今天会踩在边缘然后往那里去尝试，那我可能就是会是好好是，然后顺着别人的旨意继续往前行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这跟组织文化跟主管有关系，我后来观察有的公司是很喜欢这种文化，就是这种去尝试去 try 底线这种事情，但有的公司是不能接受的，对，当然啦，有的公司是可以接受，但是你的部门主管不能接受，
是理解。我们用 MBTI 来去做了解自己的优点跟缺点，那我们其实又该如何做出下一步的行动，我想换你有什么见解吗？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果测完 MBTI 知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点跟知道自己是的缺点了，那我们应该可以如何在职场上去做应用，甚至去修正自己。
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强项，你就尽量选属于你的强项的任务，比如说我重新去 review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哦，原来我是非常不适合做执行段，就是那种要 organize 规划的事情非常不适合我，但是你做这个测验的时候呢，你本来可能稍微知道这个事，你做完测验你可能会加深你知道你怎么把你的工作尽可能让这个事情不要存在你的任务里面。对，那如果你很知道什么事情是你不擅长的，其实我相信只要你非常知道什么事情不擅长，你朝那个方向去努力，那些事情终究会远离你。因为你的老板发现你做那事根本就做不好啊，但是你有别的事做得好就好。
他也可以看到你的效率然后来去判别，甚至你可以自己勇敢的提出来说那个任务我想来接，那个方向我想来做。
对，
所以其实是就是我们在测完 MBTI 的时候，就不要一昧的就只是接受说哦，我知道我自己的性格了，但是是我知道自己的性格，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努力，我要多做一点想法，我要多做一点什么改变，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才是比较重要的。其实目前不少学校跟职场其实都借由 MBTI 的分析，让每个人去挖掘自己的潜能，了解自己和谁比较处得来。那有些人甚至会把它当成是择偶条件，就像交友软体。对，不过测验到底准不准，其实我相信还是见仁见智的。当下的情况，你有可能是你现在当下的自己，也可能是你想成为的自己，甚至是任何可能都有，就是因为的环境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测验改变。
我问一下，如果你发现有一个特质，然后那个特质是你很不喜欢的，然后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就说出他是这个特质，你会给他一个标签歧视他吗？
我觉得不会啊，为什么要歧视？那就是他。
就是
你只是不喜欢这样的你而已，不代表就是你不可以跟这样的你相处。
OK。我觉得你可能，我好像没有看过你太感性的时候。
怎么会？我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感性。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非常的 emotion， 就是你可能很冲动，或者是很多靠感情。对。但是你的表达，你其实是会收，你很怕别人，感觉上是你很怕别人感觉到你的情绪跟温度，这样，就是你很怕你的，你不想要别人感觉到的东西被感觉到，所以你要表达出来，就算是个善意，也是你 ready， 你 prepare 好了。
他现在比较会表达出来，他以前不会，为什么？他以前，不管是主管怎么样，不公平的对待，或是怎样对待，粗鲁的对待，他都是这样。了解，可是如果说我早就跟主管说我没有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是处理是比较内敛的。
对，我觉得那个比较内敛，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没有把握，所以你不敢。
现在敢，因为翅膀硬了，所以他敢公然在节目上挑战蜘蛛了。
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也是会被传承下去，就像我的妹妹现在翅膀也硬了。就是好像我这个课也没有他一定不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地方会一定非常需要某一个人，就像我觉得我的同事非常的重要，他离开我们真的是大家可能就团队不和谐，这样有他加入之后那个团队就可以稳定一年，他离开之后团队可能就会开始不变动，但是even是这样我觉得都会找到他的生态。没有这个人一样可以好好的生态。
我觉得这是你从就是主管的角度来思考，但我觉得应该要给每一个员工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公司绝对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没有办法继续运作下去。这我觉得是大多数的人会有错误的迷思，他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公司
这些电话这些客服都是我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如果没有我客户早就已经干掉到死了，如果我没有挡下这些刀，没有挡下这些子弹，公司早就已经天翻地覆了。但是每一家公司真的没有一个人不行生存下去的，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就是员工需要了解的事情。
你觉得如果员工了解这件事情跟了解 MBTI 对他们人生有什么帮助？我先说我的感受好，我觉得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的相信自己 的那个 point 是对的，就是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是人外有人，你会知道哦有其他特质，那些特质他们也可能很厉害，你可能也会知道说这个公司如果没有你他会有一阵子混乱，但 maybe better， 就是没有你之后他们会找到更有效率或者是什么的方法这样，就这个部门干脆关了，那这个部门关了他搞不好做了投资的别人是赚钱，
对，投资别的反而地方赚钱，这个地方收起来反而还不会赔钱，
对，所以就是我们只要相信这个地球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死了，任何一个很伟大的人走了他就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对公司来说又有什么不一样。
完全理解，我们今天的结论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球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走了或一个人死了而有任何的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今天 MBTI 的范围已经是真的
太广了，
聊得非常的
太差题
充足了。
做了 MBTI 当然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更可以适合去做哪些事情，但我觉得你讲的也非常好，就是我们更可以知道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我们更适合去做这件事情的大有人在，我们不要往往觉得只有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组织里面本来就是需要不同特性的人一起来组织，让我们这个团队是更完善的。
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就是酒也喝了，然后我们也邀请到我们金周刊的坏总监来帮我们闲聊几句，那我们今天也请总监来帮我们做个结尾。
好，我觉得关于 MBTI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我觉得蛮值得参考的，
是
就是你做完这个测验也许你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那对于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来说这个测验可以帮助你更明确的去做好你要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像是你，
对，
可能这样子的测验可以帮助你的是更好的去理解别人，因为你会发觉哦原来别人的不一样不是神经或者是不是有状况，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些特质，而且他们特质是背后有优点的。
完全理解，
就是我希望大家借由 MBTI 去了解到自己之后可以
do something 去改变，
对，不要只是想而已，就是你要做一点事情，即便今天你只是花一点点去想就是我可以去做什么改变都好，都可以让你在职场上或感情上都可以有更多一点点的突破，我们生活中不要每次什么事情都只是想想而已，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坏总监接受我们的邀请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是人生二三四，跟你分享职场生活的大小事，室友们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